真的，我起床我每天都看到马来西亚天上有光啊，每天起床都是希望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特，欢迎收听设计活起来 Design Fire Out。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要来做一个小小修正。还记得就我在访问 Bobo Talk 的时候，我们有聊到建材起价的原因嘛，然后我当时就有说主要应该是运输费吧，就运输费起价，所以导致建材起价嘛。那我就有一个朋友来告诉我说，其实建材起价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运输，而是美国无限 QE， 就是大量印钱，然后这些热钱无处可去，就会流入股市，然后大宗商品期货啊，从而导致各金属啊、食品啊、消费品啊、船运都会通货膨胀，这是建材起价的原因啦，就是不是因为运输，而是美国大量印钱，所以导致建材起价。然后这一位朋友其实是跟我蛮熟的啦，他也算我从中学就开始交的朋友吧，他也有研究股票这些啊，所以我觉得他会更熟悉这些东西啊，所以我相信这个应该是最准确的原因吧。好，澄清就到这里，然后我们继续听一下节目。那上两期我们有提到说要跟大家聊一下我在报馆的工作经验，我当时为什么会想要进报馆工作呢？其实当时我很喜欢排版设计，就很想要进出版社工作了，但在网上找了好久其实都找不到，但那个时候我只 focus 在槟城而已啦，可能 KL 那边有啦，只是那时候我是没有想过要离开家乡去外面闯啊，然后槟城也实在是找不到出版社工作，所以我就回去找我的院长，就学校院长去询问一下工作的东西咯。然后他那时候就给我建议啊，就让我去报馆试试，他就说啊，那边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因为他之前也是在报馆工作过，他就把我推荐给他在报馆工作的朋友咯，这样我就去面试了咯。那面试的时候诶，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出社会后的正式面试嘛，就撇除一般打工面试啊，那个经验真的是让我哇印象深刻啊。OK， 故事是这样的啦，我不确定我院长有向他们说起我的本科是什么嘛，因为我一到公司啊，他们就发两本字典啊和几张白纸啊，然后我的测试是翻译中文稿去马来文，其实我有点忘记其实是中文翻去马来文还是英文翻去马来文啊，总之就是要翻去国语就对了。然后我整个傻眼，我好像当时只有默默说一句我是设计系毕业的哦对了，我忘了说我当时去面试是当助编的，当时我对助编的理解是排版啦，然后可能需要改一点稿吧，但没有想到是翻译耶，过后那前辈就放我一个人哦，然后跟两本字典，一本马来文跟一本英文，诶这样应该是英文翻国语吧，哇我那时候啊翻到快往生了我用了快一小时有吗，我当时真的认为我面对最大的困难就是此时此刻我的马来文跟英文都不好，应该说我的语文科都不好，万万没想到考完 SPM 过后过了三年啊还要碰到语文科，哇当时我觉得那前辈应该是蛮后悔让我做这个吧，因为我用太长时间了啦，而且翻出来我相信 100% 是不能用的可是当时真的是很煎熬啊，过后就去面试了，就面对面那种啊，就主编有面对面的说了几句啊，就问我一些东西，但我基本上是现在是没有什么印象他们问了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应该灵魂已经退散了吧我真的是好煎熬，那个一个快一个小时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哇我当时是认为不会上的啦，但过了一两天哦，就有人打来通知啊，就问几时可以上班了，这就是我比较莫名其妙的面试经验啦其中一个啦。 OK， 那我就去上班了嘛。我还记得在报馆工作是没有周末休息的，通常会排到周末休息的都是大前辈啊，然后像我这种菜鸟啊，新人休息日只会在平常工作日啊，就好像我的休假日是星期一，然后下周就星期一和二咯。啊，这里还要解释一下，一个月一般都有四个星期嘛，那第一个星期和第三个星期啊，我们是这样做，就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一周只能休一天，那么第二个星期和第四个星期耶，一周就可以休息两天哦。这样我被排到是星期一和星期二嘛，这样我的第一个星期只能休星期一一天哦，然后第二个星期我就可以休星期一和星期二两天，然后第三个星期我又再只可以休息星期一一天，就以此类推啦，一二一二这样休哦。所以我刚进去报馆的时候，我对那办公室的印象颜色啊，就是白白的，很干净很整齐，然后大家都各自忙各自，然后键盘声不断啊。刚我们部门编辑部的旁边就是记者部嘛，那边座位通常都没有人啊，因为他们都跑出去拿新闻了。记者通常会比较自由啊，因为工作性质就是要这样嘛，到处跑，跟编辑部的对比就很强烈咯，因为主编们都是在岗位上看稿啊、改稿啊、审稿啊，然后排版就屁股都连在座位上啊，基本上那我记得当时同事跟前辈们都对我很好啊，他们都会主动教我怎么用软件啊、排版的规则等等啊。那时候是用 InDesign 来排版的，它是一款也是 Adobe 旗下的软件，但我读书的时候是没有用过，像它跟 AI 跟 Photoshop 的界面是有点类似的，但用来排版真的很好用啊，就我很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想要排书啊，想要排杂志啊，就很多页那一种，其实可以用 InDesign 来排啊，跟你讲超级减轻电脑的负担。如果大家有用过 AI 来排书的话，你排几页东西真的是会 lag 到很想飙脏话，但 InDesign 真的是为了排书本排版用的啦，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学起来啊！如果想要排书的话，你将会体验到什么叫 smooth OK， 话说回来，我学了新软件嘛，真的很幸运啊，同事们都很好啦，也都会教，不会好像你这个菜鸟你不要来烦我啊，就最好你就不要来问我东西是最好的，没有，他们都不是这样的，他们都很乐意教你。那时候我的同事的年龄层其实非常之广，因为是报馆嘛，所以他不会有好像老了跟不上时代必须要淘汰的问题，所以有一些前辈啊，他们都是从年轻工作到老，然后有一些前辈是正值中年的事业巅峰啊，然后当主管啊，然后有些前辈是在拼搏的年纪哦，就拼业绩啊，要表现啊，然后有些同事就好比我刚入职了，有一些是找我两年啊一年啊这样的，然后当时我是有一点拍谁啊，因为工作环境嘛，其实叫同事前辈啊一般都是叫名字的嘛，很少有人称啊什么 Mr. 啊或者 Miss 啊，然后我同事的年纪有一些是妈妈级的，有一些是阿姨级别的，但我必须要把他们的名字叫出口，当时会觉得有点难为情啊，好像没大没小啊，就好拿我妈名字来示范啊，就好像牙龈这个东西是要教去哪里，就很拍谁啊，我就好像在教好像没大没小的感觉，没礼貌啊。但过后我去了几家公司就习惯了，就发现到同事们哦，不管年纪多大还是职位多高啊，其实都会互相叫名字，没有什么好尴尬，就新人刚出社会可能都会面对到问题吧。那我当时的日常工作其实就是检查稿件哦，然后排版，就把我们收到的文字排进报纸里，通常报纸是由图片、标题和文本组成的嘛，那一般流程是这样的啦，就记者会发稿，然后主管会分稿，然后主编就是我们这些就会去检查那个稿啊，看有没有错别字啊，有没有写错大力人的名字啊这样，然后我们就要改哦，改了我们要下那一篇稿的标题，过后主管就会检查一轮，没有问题了，他就会派回给我们主编排版哦。 那当时的报纸其实有分成早报和晚报啊。晚报的过版时间就是指那些版啊要拿去送印啊，是下午1点到3点，有时候迟一点会到4点这样啊。那印刷那边就会印了大概7-8点吧，就会发报纸给全国各地哦。那早报的过版时间呢，是在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晚上做了，然后就会拿去印嘛，然后早上一大早就可以发那些报纸出去啊。啊，对，我那时的上班时间其实是比一般上班族晚的，其实有分成两个 shift 啦，一个是中午11点半到傍晚的7点半哦，然后另一个是下午1点到晚上9点。然后我那时是新人嘛，所以没有被排到大半夜的班啊。我记得我在报馆的那段期间好像是有 FIFA 吧，世足赛，然后大前辈们哦，有些是值晚班的、啊、有些是凑热闹的啦，就会打开我们办公室的电视机，然后让大家一起观看咯。其实不只是看而已啦，他们不算偷懒啊，其实我们体育版也会报这些世足赛的新闻嘛，所以可能要感受一下那个现场的感觉啊，才能写得出。也可能排版方面也排得比较有感觉吧，因为有看过 live， 知道哪一个就谁才是那场球赛的焦点人物嘛，可能就会特地放大那个人的照片吧。那我在当时也学了好多中文，其实也算是一门功夫啦，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些标题的字数啊，感觉都好像刚刚好哦，你不会太长啊，但是它表达得出那个意思都会明白的，那其实是不容易的。除了要很懂那个新闻要表达是什么，也要懂得啊你要怎样拿捏那个文字才能表达的精准。那时候就学了好多 short form 啊，比如说啊，好像吉隆坡报纸标题就会写龙而已。举个例子啊，可能这篇新闻想讲的是吉隆坡从今天起全面封城，出来的标题可能就是龙惊起封城，从11个字变成5个字，然后这5个字的感觉就很有力量，做排版设计的时候也可以发挥的更有趣。那时候就看前辈们啊，他们下标题偷偷记了好多次，就好像不可以超过几点啊，就会变成禁超时，然后冰岛市政厅允许商家照常营业，可能就会变成冰室厅云营业之类的，就很短，就学了很多这些词啊，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啊，导致我有时候我在现在公司啊，我看到同事们写的文案，有时候会就我职业病爆发，就很想改他们文案，有点鸡婆啊。但是现在的文案跟以前又不大一样，因为现在的句子是很白话文啊，它有点类似像中国那边的文法，会比较直接一点。以前自媒体没有这样发达的时候，这里的文案还是会偏向港台那边多一点，就句子会比较优美哦。然后我也比较喜欢这种表达方式啊，有时候太直白啊是容易让人理解，可是就少了一点 feel 哦。那除了修稿和下标题，我工作当然也包括了排版嘛，别以为报纸排版很容易哦，好像一块一块这样塞进去不了， no no no， 报纸排版非常讲究文本的字数，多一粒字少一粒字都不行。所以当时我们的主管是非常强啊，他们只要看版上面有空位，他们就会知道哦，这里需要一个200个字的新闻，然后他们就会去找大概200字的稿来让我们填版位。然后他们的眼睛其实很准啊，他们一看就知道哦，这里要放什么新闻稿，要放几张图才适合。在排版方面的话啦，我只能说我就是很普通的排版设计，我设计也没有很厉害啦，我有偷偷站在前辈后面啊，看他们讲排版啊，他们是非常强啊，那稿一来啊，他们大概读一下，我们就知道那个版要怎么排，文字啊要怎么分段，配图要怎样放啊，需不需要去背啊，他们都可以马上想出来。然后跟我以前的做法，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在读书就被训练出哦，什么东西你都要先画稿先嘛，你 sketch 好了然后再来进电脑做那个东西嘛，那他们完全是不用了。然后我当时就我问过我师父啊，就是当时带我一个很厉害的前辈， 我就问他说，哎，你们不用先画稿大概知道这里要放什么配什么图才开始进电脑做的吗？他就有点懵的说，啊，这些需要画的吗？东西都在头脑想好了。哇，真的是太厉害了，我那时候学到速度咯。在报馆工作真的都很赶啊，有时候记者的稿不一定准时交，他们会有那些突发新闻的时候啊，可能审稿到排版的时间只有10分钟，那你要赶出来，不然印刷迟了，发报纸迟了，可能就会比别家少卖了几份嘛。然后你一档少卖两份可能还好啊，可是全国有多少个报纸档口啊，全部因为我发版慢了然后少卖，这样是极大损失啊。虽然报馆主要收入还是广告啦，但也是要面子的嘛，这样可以输给别家报馆吗？是不是？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特，欢迎收听设计活起来 Design Fire Up。 那我在那边工作最印象深刻的是啊，就我在工作那段期间有发生比较大事，是 MH17 的事件啊，不是 MH370 啊， MH370 的时候我还没有在报馆工作啊。 MH17 是另一件马来西亚空难，它是在2014年7月17号发生的，当时是 MH17 客机在乌克兰遭到导弹击落坠毁的，机上298个人全部都遇难。我是讲准确说出这些资料呢，因为我特地去查一下，因为我只记得有空难，但是忘了是不是 MH370 啊，其实不是啊，是 MH17 发生的时候。然后2014年的年尾9月尾有发生过一件大事件啊，就是香港和平战中黄伞运动啊，那个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争取民主自由运动啊，为的就是要实践普选，让香港人民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哦，我这边大概解释一下，如果说的不好的话请留言让我知道，我会在下一集澄清一下我说错的地方。嗯，香港当时是没有普选的嘛，普选的意思就好像我们的国家要选首相的时候，我们每个成年人都要排队去画叉投票嘛，那在香港的人民是没有得这样做，他们的特首就是那边的领袖是叫特首嘛，我们这边是叫首相，然后台湾叫总统，名称不大一样啊，但都是国家领袖啊。那香港领袖是要由一群的选委会的人选出来的，那选委会好像只有1200人吧，那个1200人呢就要代表整个香港人来帮他们选领袖，就会有点奇怪啊。其实人民就很想要自己做主嘛，自己选领袖啊，干嘛要别人选啊。所以他们那时的黄伞运动就是要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哎，说到这个啊，其实我们国家在2018年509那时候我还去当过巴扎。巴扎的全名就是Polling Agent 跟 Counting Agent 哦，就是检票员跟算票员。哇，那时极热血，还去过几次的训练，这些都是属于自愿啊，就是没有领钱的。因为那时候代表西蒙那一派嘛是没有钱的，如果那时候是当国政的巴扎是有钱啊，听说好像是300块吧，就是因为发生过那个关灯事件啊，所以那次起哦我就很想要自己来守护一下人民的票啊。当时换到政府哦，哇真的，我起床我每天都看到马来西亚天上有光啊，每天起床都是希望啊，结果现在哇我真的是没有力啊，自从他们搞什么辞职下台过后，我天空又在变灰啊，我真的觉得那时候难道我们是啥的吗？哇，我现在真的是很少看政治消息，还是觉得自己想想办法多赚点钱才实际一点吧。哇扯好远，其实我当时就很气很气，因为真的好不容易60年换了嘛。哎呀，还是说回这次的主题吧。OK， 讲到哪里？ 对，我那时候在工作期间啊，发生最大的事就是这两件啊，就是MH17 跟黄伞运动那一个两个比较大的事情啊。那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同事有为黄伞运动就黄伞的新闻做了特别的设计，就我们会特别开业，就报纸中间会有两页开版设计，其实是很大的版面，然后我们就设计到很有感触，就是你可以从那边照片啊看到人民的无奈跟愤怒啊，有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摄影图片啊，其实现在上网找应该是找得到。好了，那为什么只记得这两起事件呢？因为我过后就离职了我做不到半年吧我就离职了。其实离职最大的原因应该是我当时我是很想要继续去升学的，然后也是因为我当时觉得如果继续做下去了，我会把我自己的未来都看透了。讲讲就是我从我位置看出去这个办公室啊，我就会这样想，多两年我就会像我对面的同事这样，然后多个十年我就会可能像那边的前辈那样，多个二十年也有可能我是那边当主编那样，就是我已经看全部的东西已经看透了，也不是讲不好啦，而是我不喜欢已经知道的路啊，而且我认为自己其实是还有很多力气去拼的啦，而不是在这样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稳定下来，所以我选择了未知的路啊，但最后也是没有上大学啦就我在 intro 那边有提到就没有被录取了。好，那以上就是我在报馆打工的生活啦。其实应该要这样讲，只要你有心，你会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内容找到乐趣，或者是找到挑战啊，让自己热血起来，对这份工作有兴趣起来。但那时候我真的是比较没心一点啊，也在于我会想哦，我的朋友们都拜六礼拜出去玩啊，然后他们约我我都不能，朋友聚会少了，然后自己的独处时间就多了嘛，所以我也常常在午休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跑出去吃哦，然后就会开始想我的人生未来。好 OK， 我这一集好像讲了有点多，我第一次一个人讲到这样长。 OK， 这样我来回答一下，上个星期我在 Instagram 上面就 Design Fire Up 的 Instagram 上面，我就发一个 Insta Story 来问大家对报馆有什么迷思啊，还是有好奇什么嘛，然后我就收到了四个问题，但那时候我忘记 screenshot 了，所以我忘记原本的问题是怎样，我只是凭着我在跟他们对话的那个阿嘎阿嘎来猜那个问题啦哈。有一些我需要解释的深一点，这样我先回答简单的啦。 OK， 第一题就是，这是来自我们的微醺宅 Podcaster 的提问微醺宅 Talk 是聊 ACG 主题的 Podcast， 就以聊Anime 啊 Comics 啊 Games， 就以日本动画漫画和游戏为主的 Podcast， 有兴趣的宅宅们可以去听听看哦，微醺宅。OK， 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为什么报纸的广告费这样贵，应该是啊，因为我没有 screenshot， 我是大概应该是他问这个问题。 OK， 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前其实我对报纸的广告费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所以我就去搜了一下，哇吓死我妈女儿，我才知道如果要发整版的广告啊，就整面的啦，那个价钱哦可以买一间 condo 耶，而且那个价钱只是一天吧，就发全国一天的新闻可以买一间 condo。 我之前是知道广告费很贵啊，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这样贵嘞。就我也觉得它贵的原因可能是凭着报纸是家家户户啊男女老少都会看的媒介体吧，在以前啊，然后报纸也有建立了一定的形象啊，就是人民好像很依赖它，然后潜意识觉得哦，报纸报出来的东西就是好的啊，就是这种形象哦，毕竟是每天带消息给群众的嘛，那想要借他们的形象力量来为你们背书啊，这样就需要付这一笔数目哦，才能买到我报纸的品牌效应嘛，可能是这样啊，所以就会很贵哦，因为 因为一刊登全国人民就会看到了嘛，这样你的品牌可能一下子就火了，每个人都知道啦。那时是这样啊，这样现在就不一样了嘛，网络时代啊，想要打广告不外乎就是Facebook 啊、Google 啊或者 YouTube， 目前这三个在我们国家还是很主流啊，只是在网络的打法又是不一样了。他们会分你想打全球的，还是要指定国家的，还是周末的什么时段啊，就分得更细了咯。这我也不细说啦，有机会我再去研究研究一下。 OK， 这题我算回答了吧，就是它贵的原因。 OK， 接下来这题是来自波波吹雪间的 Jack， 然后波波 Talk 他们也是本地的 podcast 啦，是由三名男生组成，就 Jack、Edmund 跟 Danny 哦。然后他们也访问了很多不同职业的人，我有上过他们其中一期节目啊，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他们节目。 OK， 波波 Talk Jack 他就有问到说，现在报纸的广告量少了吗？以我看到有些本地报馆开始转战网络媒体后，然后我也为了这期节目我难得买了一个报纸来看，哇，那个版面少了至少一半吧，比我当时在报馆上班时我记得有四个版呢、就是你买报纸的时候那个一叠的报纸里面它会分成独立的四个版面嘛，就是 ABCD 版哦，就是头版、娱乐版、体育版、副刊等，然后现在只剩下两个版嘛，就是有 A 版跟 B 版，头版跟那个体育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娱乐跟副刊是连在一起的，这样我们肯定了报纸的广告量一定是少了啊。其实不用讲也是知道啊，现在大家人手一机啊，没有什么人在看报纸啊。啊，我还有在 Insta Story 啊，我做一个小小的 survey 啊，就关于现在还有人在看报纸吗？我的人有13个啊，只有一个最近有在看，其他的至少一年以上是没有在看报纸。其中还有一个听众朋友，他就说他至少10年是没有在看报纸。以现在人的趋势啊，真的报社有一点难做，更别说啊，哪里还有人要花这样大笔的费用啊，把广告放在没有什么人看的报纸上呢？那其实报纸的价值啊，有时候也是要看人民的素质啊。同样一份报纸发给他们啊，有一些人会抱着感激的心态来阅读新闻所带来价值，有的人呢，可能是把它当成扇子来扇风吧。有的人读都没有读过就拿去包那些人骂啊。与其说是数值啊，应该说是看人的需求吧。如果他今天的处境不大好，可能他也不大识字的话，但他感觉到热，那这报纸就会成为他需要工具哦，扇子其实也没有错啦。这样结论是广告量一定是少了，因为版面都少了嘛，能放广告的地方也少了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特，欢迎收听设计活起来 Design Fire Up。 哦，我录完了我才发现，其实 Bobo Talk Jack 他问的问题是，现在报纸的广告费少了吗？而不是广告量少了吗？那我已经找了广告量了嘛，那我也多录这一题来回答一下，广告费有没有少？以我看来啊，我觉得广告费并没有少啦，可能他们会只是维持在那个价位吧。我大概去搜了一下，就我没有找到旧的价钱表，就我找到最近啦，就是2020年的价钱表而已，但我感觉应该不会少啦，就他没有起价就已经偷笑了。因为通货膨胀嘛，就他没有起价的话，他维持在那边他也感觉有少赚了，因为通货膨胀每年是 3-5% 左右嘛，这样他没有起价的话，别人全部东西都起价啦，他感觉起来就会亏一点点嘛。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减少他的广告费啦，他只会维持吧。OK， 那还有另外两题呢，都是来自我的听众朋友 Mr. 仙费，对吗？希望没有念错你的名字啊。然 那我就问讲说为什么有些报纸繁简体夹杂，然后还他还问了一题是为什么报纸有时候印出来的会有三四个颜色，照片人脸都是一点一点的。OK， 我来回答那个为什么有些报纸是繁简体夹杂。这个呢就要追溯为我们国家之前还没有同意简体中文政策的时候，这些也是我去查一点资料才说的，如果有说错的话请到我的 DesignFireUp Instagram 留言让我知道一下，或者私讯我也可以。那我查到资料是这样，大马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其实还是用繁体字的，所以马来西亚中文娱乐节目及文学读物主要是来自台湾或香港，因此华语受到了台湾华语一定的影响。那教总在1977年时向政府提出了建议书，建议政府在华文小学全面采用简体教学，然后那时候简体才全面取代繁体成为学堂的语文啊，同时更扩大到其他层面，包括媒体啊出版物等等，也才用了中国的汉语拼音。那这里就有一个重点啊，那使用汉语拼音之前的人是怎样在电脑输入文字的呢？我们一般打字都会用汉语拼音嘛，那以前的人哦还没有学那个 Bopomofo 是讲打字的嘞，他们都是用仓颉输入法。我之前是在报馆上班的时候的确还有前辈们在用仓颉输入法来打字啊，它是一种日行输入法，它也不算是部首输入啊，而是它是拆解的更透彻的，他们叫行码是吗？这好像是第一代中文输入法吧，如果没有错的话了。就当时电脑被发明出来只会打 ABCD 嘛，然后过后中文要输入进电脑的话我们需要有自己一套的输入法嘛，然后没有错的话啦，仓颉输入法好像是第一代的中文输入法，其实那个是很无敌的中文输入法呀，就是没有它打不出来的文字哦。有时候你们会看到一些中文字体啊，我们就是不管怎样打汉语拼音啊，我们就是找不到那个字，但是用仓颉输入法的话它是可以创建字体的，所以它就可以打出那个字啊。 OK， 那说回来国家都已经换了政策了嘛，怎么人民还不换呢？其实就上一代的人会比较难适应啊，有些人还是习惯看繁体啊，所以一些报馆哦它就保留了标题是繁体然后内文用简体，方便比较老的读者阅读啦。啊对了，仓颉也是可以打简体的，就是他要懂得那个简体的字形，其实简体之前是叫简化字啊，现在我们到这里我们是叫简体字啊，就他要懂得简体的字形就会懂得怎样输入那些行码了。其实实际上对我这一开始就接触用汉语拼音的人来说，我真的是看不懂他们怎样用的，他们有一点像在打密码的感觉啊。那我个人是觉得其实繁简体夹杂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啦，就会觉得多学了一种繁体字哦也没有什么不好啦，其实繁体字也是很美啊，我就很喜欢那个龙字嘛，龙，然后现在简体字把龙简化到很简单了，就以前的龙字是哇很有龙的感觉，就那个威严。其实繁体字也是很美啦，就排起来那个画面也是很好看啊，就会排出来那个画面是很扎实啊，这也会让我们懂得更多语言哦，就想要去台湾香港发展其实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都看得懂。 OK， 那还有另外一题也是 Mr. 先飞他问的，为什么报纸有时候印出来会有三四个颜色啊？照片人脸都是一点一点，就是做过印刷或者印过纸品的都会了解到啦，印刷其实走 CMYK 的嘛，就有四个颜色，那在印的时候呢是一个颜色一个颜色印上去的，它是利用cyan C 哦，这个就是浅蓝色， M 就是 magenta 桃红色， Y 就是 yellow 黄色，跟 black K 为什么是 black 呢？其实它 K 代表的是 key color black 哦，黑色，四色油墨叠印出来的色彩。所以要进行印刷之前他们会把文件分成四个颜色板块，然后它机器是这样的， 它会有很大台机器，它是有四个大滚轮，然后分别就有四个颜色，就 CMYK 哦。然后只过第一个滚轮的时候，它就会印出 cyan， 就浅蓝色。然后过第二个滚轮的时候，再继续叠加印出magenta 红色。然后再过第三个滚轮的时候，就会叠加黄色，然后最后黑色。所以它整个过程其实很快，它不是慢慢那种啊，可能一秒它就可以印出十多张。这样有时候啊，那个纸张会跑位的嘛，机器也有可能在刺那个纸的时候它歪掉啊，这样那四个颜色就会叠不准啊，就会出现那种啊 3D 幻影的效果。就这跟机器有关系啊，可能太久没有 service 或者机器旧了吧。那为什么人脸会有一点一点？这有可能是没有升级它的装备啦，就它的针头可能都是用了很久啊，所以印出来都是很粗的点，就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以前那种旧的大电视机啊，其实可以很明显都看到一点一点的颜色嘛。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啊，尤其现在 4K 啊都有啦，这样看到几乎都是没有颗粒啊。其实也跟印刷一样啦，以前印出来都会看到一粒粒的嘛，然后现在印刷印出来就很难看到一粒粒了。不只是科技进步啊，人的眼睛其实也进步了，以前都不会觉得那一粒一粒有问题嘛，但随着科技进步，东西啊越来越精致了嘛，才发现诶，以前看的都是马赛克，这样大的设立讲看呢、啊、就眼睛进步了嘛。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啊，就是他们会用点的密度来呈现色调的深浅哦，就点的密度越多越密的时候，色调就会比较深一点，然后密度越小的时候，色调就会浅一点，这也是其中的原因啊，也是有可能啊。好，以上就是 Q&A 的部分啦，希望有回答到你们的问题。其实报馆也开始转战到社交媒体上啊，好像那个 Facebook 啊，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报馆的 page 啊。虽然现在自媒体也很多啊，新闻消息来源到处都有，但我觉得网民对报馆的信任度还是存在的，就是报馆所报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对的，网民还是会愿意相信报馆的威力啊。可是黑幕啊，就是那些所谓政府控制媒体，其实人民心中也有谱啊，就还是会觉得嗯，只要报馆说有，那可能 80% 就是有的，就会比较去少怀疑报社的新闻了。其实这就是利用群众的信任来带风向啊。那我总结一下，哇，这期真的是讲好多，我自己一个人讲了这么长。那如果你还是有兴趣去报馆工作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试试看的，其实这要很大恒心啊，可能也需要一些正义感吧，你才能把正确的新闻报给读者知道啊。好，那今天的分享大家还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赶快 subscribe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哦。好，这样我就分享到这里啦，这就是我在报馆工作的生活经验。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留言分享，我的 Instagram 是 design.fireup。 那如果你有什么想听关于设计的话题，或者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欢迎留言咨询我，期待收到各位留言。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两周再见啦，拜拜。What?